头就慢慢湿臭了，慢慢然后就很多很多病就来了。那么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打仗呢，你一定会碰到那些碰到那些湿毒的，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公认都认为说，后来从那里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打仗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病就发了。所以多半这个病呢，就是因为打仗很惨烈以后，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消毒啊，也没有什么，打了胜仗没有错，但是很可能呢，他们那时候就中了这种毒，像湿毒，所以呢，有185000人呢就这样的倒下了。所以这是考古，圣经没有说，但这是考古学家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就明白了为神到底是可以借助这件事来做事的。好，所以现在我们回到拿鸿书。好，那现在既然第一章第几节啊，第三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那不要忘记啊，这句话是约拿书里面的话。所以这个所代表的时间是公元前782年到825年之间所发生的事，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好了，那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北国怎么样亡国，但是倒是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给我们看到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那就指着西西家这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你们。最后呢，你看见没，神要用仗义的洪水，仗义的洪水，这个洪水从哪里来的？等一等你就知道了，是从底格利斯河来的，又驱逐敌人进入黑暗。所以这就是讲到那个西西家那个时候的故事。还有一个地方很明显，第12节，对，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啊，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所以讲的犹大，你看见吗？这个时候是落单了，不是以色列了。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额，扭开他的绳索。所以果然南国没有亡在你亡在亚述的手里，非常清楚的。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你看见拿喉的意思是安慰的意思，神到底是公义的神。好，那么现在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到底拿喉是什么时候写的这本书呢？他到底写的这本书有多是隔多久这个要弄清楚，对吧？大概在什么时候写这本书？那么在这里面呢，有一个暗示很重要的。第一，就是第六节啊，第二章第六节，河闸开放，宫殿出没，王后蒙羞，被人裸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运之事。所以尼尼微灭亡的时候，根据历史的记载，果然是这个底格利斯河泛滥，所以这个才说，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那么最奇妙在哪里呢？最奇妙就是整个的城啊，严格说来呢，两边都是河，左边的是底格利斯河，南边的是河弯出来的。然后呢，这个两边，所以整个的城墙一共是60英里，明白吗？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尼尼微城，但是呢，因为皇宫呢就靠近尼尼微城，所以这个时候只要河闸一开放，河闸开放就表示它一满一合的一开放， 结果宫殿就出没了，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最先遭殃的是宫殿，一点都没有错。那最后我们看见敌人进来了，然后最后呢，你看见就再也找不到尼尼微这个城了。所以尼尼微这个城到现在为止，到现在很稀奇，你读历史就知道，它很神秘的，就好像失踪了，在地上就消失了。所以还有今天的摩索，摩索就是完全是因为尼尼微找不到了，所以罗马帝国在那里又建了一个城府，所以最多是不到两千年的历史。但尼尼微不一样了，尼尼微是老早，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多早以前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尼尼微的沦陷是什么时候，这个知道了，这个历史上知道了，是公元前603年。所以大概呢，就是我们说过了，他们的秦始皇啊，就是西拿基利，那么他呢当时要攻打耶路撒冷以后，那大概呢，如果大概100年的样子，比100年多2年的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尼尼微就陷落了。所以现在可以想象呢，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尼尼微倾倒了。如果是从所以如果你从这样说吧，我们姑且算是从803年算起好了，好吧，我们姑且从803年算起，803年到600年，差不多过了200年。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约拿的预言没有完全的没有应验，他是一般没有应验，就是他一般为什么没有应验？因为神是慈爱的神，所以70天以后，尼尼微要倾倒了，他的预言没有应验。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神是公义的神，尼尼微是要倾倒的，神是要审判尼尼微的。但是问题在就，只要在审判以前，人就要悔改，一相信耶稣，一相信约拿的神迹，你看见了，很稀奇，他就得救了，就蒙恩了，就没有拿红书了。但有拿后书告诉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神断不以无罪的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一定要起来审判，他一定要做审判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话，你就知道说，神是等了200年以后他才发怒，所以神是不轻易发怒。而相反的来说，只要40天，约拿就不行，明白吗？所以感谢神，幸好神的联系和约拿联系不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是快快的施恩，40天，人一悔改，他马上就会心转意，这个快得很。但是讲他发怒200年以后，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能安慰我们的就是，等到以诺生儿子的时候，他的儿子给了儿子起名叫马杜撒拉。你知道，以诺与神同行是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他的儿子的名字就是，我一旦这儿子一死，神的审判就来到。那当然只是洪水就来到了，所以他的儿子不能死，他的儿子一打喷嚏，他的儿子一整夜一不对，就要给他吃泰勒诺，一定要帮他忙，你否则的话不得了，神的审判就来到了。所以你像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马杜撒拉会死，马杜撒拉一死，人类就完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就唯一的办法什么，就与神同行。所以圣经说他仍旧生儿养女，但是与神同行，同行了300年，到了300年，他走了很长的路，好像神快到天堂门口了，神好像幽默他，就说好了，你去进来喝一杯咖啡，他就不再下来，他就被提了。所以这就是基督被提的原则。今天我们所属的时代是洪水的时代，明白？什么时候神的审判都会临到我们，那这个怎么办呢？你如果做一家之长，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结果到时候呢就被弃了。 所以基督徒背起的原则是与神同行，所以不是问什么时候可以背起，就是今天你有没有与神同行。我要问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些事情，当你悲叹的时候，当你觉得哦，现在你看现在有的人连他给都不敢去，那不管怎么样这个路越来越窄了，有的时候我喝一杯咖啡我都要想想看我要不要进去，因为有的咖啡啊它10%是要给同性恋的人的，他明明这样讲，所以我说我宁可不喝这个咖啡。所以慢慢慢慢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发现路越走越窄，但是问题你与神同行吗？如果你与神同行这个样子吗？与神同行你一定有一个很好的榜样，有一个很好属灵的榜样给弟兄姊妹。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就是到底谁能够与神同行，谁能够背起，我们讲了半天，哦，灾前背起，灾后背起，灾中背起，等等等等，道理都懂了，我们这个人根本就不背起。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知道说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审判就来到。结果没有想到马土撒拉活了969岁，全本圣经里面年龄最长最长最长，现在你才知道说神不轻易发怒，神如果立刻发怒的话，那你若连与神同行的时间都没有。但是感谢主，那个其中因为神宽容这个时间，所以就给以挪300年，叫他跟与神同行。时间不多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与神同行主特别给我们，所以是一再迟延一再迟延。按理来讲不要忘记这个白宫也好什么宫也好，上面的避雷灯可能要打多少次雷，但是你看见神没有做什么事。为什么神不轻易发怒？神等等等969年，最后神不能再等。当初也是一样，神本来要审判迦南人，因为什么呢？因为迦南人的的确确颠覆了那个时候整个神的制度，男的穿女的衣服，女的穿男的衣服，男不男女不女，又男男又男又女。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今天艾滋病之类的故事，人类已经到了绝种的边缘。所以神借着约书亚说，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不要忘记神讲的恶一定是恶，神讲的恶一定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一定到了一个地步，神的忍耐的限度一定到了一个定的时候。所以现在你明白那个时候神可以审判以色列人，但是你记不记得等亚伯拉罕做梦的时候神怎么说？他要等到亚摩利人的罪恶已满的时候，满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迦南人已经犯这些罪了，神马上就可以毁灭他们了。神一等，等到罪恶已满过了400年，神可以等400年，神可以等200年，神可以等939年，神去吧69年。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神这样做？因为神不轻易发怒，你就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按照他的公义，老早我们就灭亡，纽约就不成纽约。如果神真的要审判纽约的话，纽约老早就是索多玛和摩拉。我们这里还存在吗？我们这里还可以聚会吗？我们这里还可以与神同行吗？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如果神是公义的神，我们应该站在神这边，我们恨无罪，我们要称罪为罪，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到一个什么地步，不要讲很深的道理，你只要能够有美满的家庭，你只要真的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就够了。但是今天失败是谁的失败？是基督徒的失败。我们这么多破碎的家庭，难怪有的人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真的 是看见了，我们如果真的是看见了神是慈爱的神，你就看见。